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。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增广贤文。在上一期中，通过汉文帝的故事，我们看到勤俭惜福是个人修身的基础，也是齐家治国的大道。所以童慧，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是通过历史来领悟圣贤的智慧，这种领悟会转化为我们实际处事待人的能力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历史是经典的证明，经典是历史的诠释，只有通过将二者结合，我们才能打开智慧之门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复从生何起，平阴不算来。家无独书子，官从何处来。万事不由人计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急行慢行，前程只有多少路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。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一毫之恶，劝人莫作；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。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。天眼昭昭，报应甚速。圣贤言语，神清鬼服。
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，人们背地里说的悄悄话，上天听得清清楚楚；暗地里做的亏心事，神明看得明明白白。即使是微小的恶行，我们也劝人不要去做；即使是微小的善行，我们也要尽力去成全。欺负别人只会招来祸害，宽恕他人才会带来福报。上天洞悉一切，报应来得非常快。圣贤的言语得到神明的尊敬和鬼神的顺从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经文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不要自欺欺人。古时的城隍庙中常常贴着一副对联：不用假虔诚，你那心眼中想的甚是，何须空祷告，我岂口头上能骗之人。有人曾问周安世先生说，有些过错是极隐微的，为什么天地鬼神都会知道呢？安世先生回答说，法界与心原本就不是两样东西，我们一起心动念，使法界都知道了，又岂止是天地鬼神知道。这就像水清而月现，水腐而重生，都是自然而然的，为什么不去参究其中的道理呢？
静慧姐姐，我相信圣贤绝不会骗人，他们所说的都是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。我也一直在努力学习，但为什么我还没有获得经典所说的善果呢？
童慧，我先来讲一个故事。在明朝嘉靖年间，有一位名叫于都的先生，他的学问很好，但非常贫穷。他与同学一起创建了文昌社，为自己制定了惜字、放生、戒淫、杀、口过等行为规范。 然而在多年的努力中，他连续七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考中。他生了九个孩子，却只幸存下了一儿一女，而且在儿子八岁时还走失了。他的妻子因此悲痛欲绝，双眼都哭瞎了。于都感到很困惑，他觉得自己并没做什么恶事，为什么会受到上天如此严厉的惩罚呢？因此他从四十岁开始，每年除夕都写一封皇书，祈求灶神帮他呈报上天，然而连续多年都没有回应。四十七岁那年的除夕夜，有一位姓张的先生突然来家中拜访于都，他就向张先生隶属自己读书积行多年，至今却如此贫苦，抱怨老天对他的不公。可张先生却对他说，你的义恶太重了，你专务虚名，满腹牢骚，怕是灾祸都躲不及了，怎么还能祈求福报呢？于都非常惊讶，他说，我一直恪守规条，行善多年，怎么都是虚名呢？于是张先生就向他举例说明，就拿你所说的规条内容来说吧，文昌社中每月放生，你只是随波逐流而已，内心并没有升起真正的慈悲护生之心，而且你家中还常捕捞食用虾蟹之类，吃不完的都扔掉浪费了，这些难道不是生命吗？至于言语方面的过失就更多了，你的口才很好，但说话非常刻薄，经常讽刺嘲笑别人，你心里虽然知道有伤厚道，却控制不住自己，你的所作所为为鬼神所厌，而你还自以为厚道，难道你能欺骗得了天地鬼神吗？还有，你虽然没有犯邪淫之事，但见到漂亮的女子，你内心常常动摇，如果真的机会来临，你能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吗？你说自己一生没有邪念，可以对峙天地鬼神，这是多大的谎言呢？这些都是你们文昌社规条中的内容，你都没有做到，其余的就更不必说了。你每年写的书文，灶神都帮你送达了上天，天地考察你的所思所行，数年来没有一件善事可记，只见你心中的杂念不断，而且气量狭小，性情急躁，自傲轻人，还有恩仇报复等种种异恶固结于心，神明的鉴察记录已经很多了，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福报呢？于都听后惊恐万分，苦苦哀求张先生救度自己。张先生开导他说，你读书明理，但是性根不深，恒心不够，因此你的善行都是敷衍了事，这就像你在田地里种满了荆棘，却期望将来能收获粮食一样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从此以后，你必须下定决心，放下种种杂念，只想善的一面，在日常生活中 要不图回报，不求名利，只要是对社会有利的事，都要尽力去做，哪怕力量不足，也要保持真诚的助人之心，使善意圆满，并且要有耐心，有恒心，切勿懈怠，切勿自欺。只要坚持下去，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于是于都次日就焚香拜天，誓改前非，改号为净义道人。从此以后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一念一动，都仿佛有神明在旁，不敢有丝毫的放逸。对于一切有益于社会的事情，不论事之巨细，深之盲前，他都尽力去做，并且常常把因果报应、忍辱得福的道理讲与大众。刚开始这样做时还有些勉强，后来就慢慢习惯纯熟了。3年后，宰相张居正为其子寻找家塾老师，同乡人都推荐于敬义先生，这样他就到了京城宰相家中做了家庭教师，然后又在宰相的推荐下进入国子监。之后他又接连考中了举人和进士，还召回了之前走失的儿子。他的亡妻也因儿子的归来而双目复明，于敬义先生悲喜交集，随后辞官归乡。同慧，听了于敬义先生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
静慧姐姐，好像张先生给于敬义先生所指出的异恶，我自己也有。原来我也在不知不觉中自欺啊！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反省，关照自己的意念，坚决不再欺骗自己了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，暗示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一毫之恶，劝人莫作，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，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，天眼昭昭，报应甚速，圣贤言语，神清鬼服。
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，暗示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一毫之恶，劝人莫作，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，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，天眼昭昭，报应甚速，圣贤言语，神清鬼服。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